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7回。方武一路不惜法力的追下来，早就被浩洋鸟给甩的是无影无踪了。只是他有那玉牌，能感应此灵禽的位置，故而在天岳山脉中，倒不怕丢掉了浩洋鸟。当他一路飞驰出去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件震惊至极的事情。只见在下面的山岭中，有一些低阶妖兽纷纷从隐藏极深的兽穴中飞奔而出，朝着浩洋鸟飞遁的相同方向，或跑或跳的拼命飞驰奔跑着。短短时间内，竟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兽潮，其中不乏一些平时想在山脉中寻觅，但是却遍无踪迹的罕见妖兽。而山脉中的高阶妖兽和能飞行的妖禽，早就被岳阳宫高阶修士一扫而光了，倒不用害怕什么。但就是这样，兽群和浩洋鸟的突然失控，还是让方武心中骇然，大为的不安起来。而在数万里外的隐秘的山谷中，韩立盘膝静坐在地上，身前放着种植在珊瑚上一边红色霞光笼罩的霓裳草。此草已经展开了六片灵叶草，在灵光流转之下显得是神秘至极。韩立这个时候却并没有盯着霓裳草，而是双目微眯地盯着桃林外的情形，脸上毫无表情。近至外面呢，已经聚集了数十只就近跑来的低阶灵兽，他们拼命地冲击着外层的禁制，想要冲进桃林内吞噬掉六叶霓裳草。天岳山脉中竟有如此多的低阶妖兽，实在是让韩立有点意外呀。不过低阶妖兽虽多，韩立却丝毫没有多加理会，反而呢闭上了眼睛，将神识朝岳阳宫的方向仔细地扫去。照他的估算呢，凭借霓裳草的威力，诱惑七级妖兽的效力应该最合适不过了。而浩洋鸟呢又是灵禽，飞遁的速度比一般的法宝还要快得多，故而没有多长的时间就应该到了此处才是。没有多久啊，韩立冷冰冰的面孔之上神色一变，蓦然睁开了双目，两手一掐诀，韩立口中一声低哼呢，顿时数道法诀打出，就将最外层的幻阵给击了起来。一层白的雾气从地下浮现而出，转眼之间将整片的竹林半遮半掩的罩在其中。而这个时候呢，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传来一声野兽的狂吼和一声轻吟般的鸟鸣。一颗巨大的黄色光团和一团赤红的硕大火球同时从两个方向激射而来，看目标啊，竟都是韩立所在的山谷。看到这种情形，韩立口中轻咦了一声，面露一丝诧异。火球中一只火鸟的灵禽在火光中若隐若现，而黄色光团中呢，则是一只模样丑陋的皮球一样的妖兽，浑身满是粗糙坚硬的土黄厚皮，皱皱巴巴，仿佛披上了一层厚甲，在肥胖至极的身体中间则挤出了一个尖尖的老鼠脑袋和一根细长的尾巴，这竟是一只变异的巨大的妖鼠。这是什么怪物啊，如此古怪，但也有七级左右的修为。不过这妖兽仿佛是从山外方向飞来的，韩立意外之余诧异起来。
这是头甲龙，不是什么大妖鼠，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种妖兽， 以防御和擅长寻找天才地宝而著称。嘿，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啊。
大眼神君惊喜地说道。哦，是此灵兽，我说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呢？
韩立也显得有些激动了。而就在韩立说话的瞬间，两只妖兽一前一后地向山谷中的白雾猛扑而下，目标呢，正是下方的离场草。经过一番遭遇之后，韩立手掌一翻，一个绿的阵盘出现在了手中，飞快一掌拍下，阵盘灵光大放，最外层的几道禁制同时一闪，竟将那最先扎下的浩洋鸟瞬间放进了禁制当中。但是等到黄色光团中的土甲龙出现的时候，他焦急地尾随而下，数道禁制再次浮现而出，将此兽一时间挡在了法阵外面。
土甲龙啊，自然是惊怒交加，整个身形在黄芒闪烁之间狂胀至了七八丈之巨啊，手脚头尾全收进了身体当中，身体表面还出现了一层层灰白色的石甲，化为了一颗滚圆的肉蛋，狠狠地向那些禁制撞去。轰的一声巨响啊，只是一击就击破了最外层的两道禁制。然后呢，这黄芒顿了一下，又向剩余的禁制砸去。就是这片刻的耽搁，韩立却有足够的时间将那只浩洋鸟制住了。只见此鸟一出进禁制当中，挥动了双翅几下，一团团赤红的火焰四下飞溅，将下面的雾气驱散了大半，露出了雾气下的粉红色的艳丽桃林呐。此鸟灵目一闪之下，更是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桃树下的韩立，还有那红珊瑚上散发着奇异气味的霓裳草。此鸟素日灵智尚未大开，但韩立毫无掩饰的元婴中期的修为却让此灵禽下意识的心中畏惧，竟在低空一个盘旋之后没敢直接落下。但是那霓裳草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呀，此鸟更加舍不得就此离去。但此鸟稍一迟疑，韩立却面无表情的一扬手，一道黑符脱手射出，乌光闪动之下，玉符竟化为了一只黑红的鬼爪，向浩洋鸟一把抓去。浩洋鸟是大吃一惊啊，不及多想的双翅一动，三十几颗拳头大小的火球从翅上激射而出，击向了鬼爪。一阵爆裂声传来，黑芒炽焰交织闪烁一团，竟一时呢将那鬼爪击得不能近前。看到这一幕，韩立口中轻咦一声，但是两手一掐诀，背后银翅蓦然亮出，一声雷鸣之后，韩立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下一刻银光闪动之下，身影就浮现在了此鸟头顶数丈高的地方，面色阴冷的两手一搓，而在同时呢五指一扬，两道粗大的金狐从手心处弹射而出，爆裂开来呀，化为了一张巨大的电网迎头照下。浩洋鸟正全身心地对抗着对面的黑色鬼爪，出其不意之下一下子被金色电网给罩在了其内。此鸟顿时惊慌了起来呀，一抖身子，部分火雨自行脱落而下，化为了密密麻麻的红芒，冲电网击射而去。顿时网中爆裂之声轰隆隆的响个不停，而韩立目中寒光一闪，手腕一抖，口吐出一个收字，电弧组成的大网狂闪几下，丝毫不惧火芒攻击的骤然收缩了起来。金光大放之中啊，拼命抵抗的浩洋鸟瞬间被拇指粗细的金狐捆缚的是结结实实，再也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只能口中发出凄厉的鸣叫。韩立脸上喜色闪过呀，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
头顶上空轰的一声巨响传来，神色一动，韩立蓦然抬手，只见头顶上最后一层禁制已被那只土甲龙击成了粉碎。这些用阵旗阵盘匆忙布置出来的禁制，相对七级妖兽来说实在是太过单薄了一点啊。不过当这只从巨大石弹重新化为了圆形的土甲龙一冲入白雾，看到桃林上空被粗大金狐团团困住的浩洋鸟和韩立的时候，一对碧绿的小眼珠子滴溜溜的转动个不停，露出了一副拟人化的吃惊表情。韩立见此心中一动，这土甲龙的灵智似乎极高啊。这个时候土甲龙目光在地面上的泥长草上面一扫而过，这眼睛里边露出了一丝狡诈，突然身上黄光一闪，往地面直坠而下。拦住他，他会土遁术的，一接触地面就没入土中不见了。大眼神君出口提醒道：放心，我早有安排。见此情形，韩立却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回答：土甲龙瞬间就到了地面处，见泥长草四周再没有其他人，当即大喜过望啊，就要一口将此草吞下。但是就在这刹那之间，泥长草四周的地面下噗噗之声连响啊，十二道晶莹寒气丝毫征兆没有的喷射而出。这土甲龙身在空中，又是近在咫尺，不及防之下根本没有地方可躲，立刻被厚厚的寒冰给冰封了起来，化为了一块白花花的冰雕。随即地面下白光闪动，一下子冒出了十二条半尺大的雪白蜈蚣出来，仰首摆尾，口中寒气丝毫不停地喷吐着。呀，原来你将六翼双弓布置到了地下，嘿，我倒白担心了一场。大眼神君眼瞅着土甲龙被制住，轻笑了起来。这土甲龙啊，虽然说皮糙肉厚，面对十二只六翼双弓的寒气喷吐，却没有办法凭借身体强横来抵挡的。偷袭之下为制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我原本为了以防万一才布置下的这一手，哼，没想到原来土甲龙撞上了。韩立淡然地说道。接下来下面身形一晃，韩立就到了这浩洋鸟身后，目光在其尾部的几根长翎上一扫，竟冲眼前的灵禽笑了起来。我知道你灵智虽然还不高，但是一些人言还是能够听懂的，我也无意伤你，但你尾部上的火灵是自行脱落下来的，还是让我动手去拔吧。韩立竟如此说道。网中的浩洋鸟果然听得懂人言，韩立此话刚一出口，此鸟顿时身形一抖，目中露出了惊怒不甘的神色，口中鸣叫声更加的尖利。韩立脸色一沉，冷哼了一声，不再多说什么的单手一抬，一层青灵光包裹住了整只手掌，就要向此鸟的尾部探去。浩洋鸟的眼睛里边终于闪过了惧怕之色，无奈之下尾部的几根长翎一抖，红光闪过之后尽数脱落而下。毕竟这些长翎可和体内的精元血脉相通，若是强行除去，身体受到的伤害可是不轻的呀。那自行主动脱落下去，虽然同样精元亏损不少，却可避免肉身的伤害呀。青光一闪，韩立大喜过望，单手一捞之下，立刻就将这几根火红长翎抓在了手中，另一只手掌一翻，一个早已经准备好的玉盒浮现而出，飞快地将长翎收入到了盒中，并在盒盖上贴上了几道符。韩立这才小心地将玉盒收进了储物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韩立反手轻飘飘一掌 轻拍在浩洋鸟的头颅之上，一股灵力微冲之下，浩洋鸟的当即翻身昏迷了过去。韩立笑了一笑，目光转动之间望向了下面被冰封起来的土甲龙。这只妖兽啊，虽然说被后冰禁制住了，但在冰中呢还尚能保持神志清醒。韩立一眼望过去的时候，这个家伙的一对小眼睛正好和他对上了目光，正露出了惧怕至极的神色。韩立立刻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射而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刻钟之后，一道刺目惊鸿如同天外雷电一闪即逝的到了山谷上空，一个盘旋之后，惊鸿光华一脸，那名在岳阳宫密殿中的紫袍老太太出现在了空中。在其身旁站着的是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的另外一个人，谁呀？正是方武。而此时呢，桃林内早已是禁制全无，人去楼空，只有那只变成了秃尾巴结实的浩洋鸟被抛在了一棵桃树之下，仍然昏迷不醒。看到浩洋鸟这般情形，老太太心里一惊，随即呢用神识一扫过去，发现此灵琴啊，虽然说尾灵尽丢，元气受了损伤，但是其他方面并没有受到伤害，这才心中一宽。但是目光在浩洋鸟难看的尾部多看了一眼之后，心中却又温怒顿生。你看看灵鸟的情况，先将它唤醒再说。老妇人脸色阴沉地吩咐道。一旁的方武闻言不敢怠慢呢，连连称是，急忙御起而下。若不是他在中途啊被岳阳宫的这位老祖宗追上并一同捎带而来，凭他的遁气速度，现在还根本就没有办法到达此处呢。这个时候，老妇人向左右看了一眼，想了想之后闭上了双目，缓缓放开了神识，开始搜寻那胆大妄为之人。结果片刻之后，他忽然脸色一变，似乎有了什么线索，口中急忙冲下方吩咐了几句，人呢就化为了一道惊鸿匆匆离去。片刻之后啊，他到了数百里外的一处高空中，拦住了一名正要离开山脉的古怪模样的修士。
我倒是谁呢？原来是魔木宗的马道友。道友不在门内静静打坐，来我们天岳山脉偷偷摸摸的做什么呀？刚才的妖兽骚动是阁下引起来的吗？
老妇人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对方，冷冷地质问道。这对面呀，是一名身穿黄绿长袍的蒙面修士，一对裸露的眼珠竟泛着非人的金芒，显得诡异非常。
孙道友倒是来得够快的呀，啊，可惜找错人了。在下只是追寻一只妖兽才悟到这贵山脉的，刚才低阶妖兽的骚动在下也目睹了，同样想找出此人呐。
蒙面修士干笑了几声，大为忌惮地说道，
哼，追寻妖兽，马道友当老身糊涂了不成？你一位元婴中期的修士，又以遁术闻名大晋，会让什么妖兽跑到我们天岳山脉来呀？啊，况且我已搜查方圆数百里的一切，除了道友之外，我倒还真没有找到其他有能力做这件事情的修士啊。
老夫人脸上泛起了一层紫光，森然地说道。
出了什么事儿？
难道刚才妖兽骚动让岳阳宫受了什么损失？
哎，我敬礼是元婴后期修士才如此客气的，但道友想要硬栽赃马某，哼，我虽然不是你对手，但是宗内知道我入天岳山脉的弟子可不是一个两个，况且马某拼死一搏的话也并非没有还手之力，除非道友存心想再次挑起正魔大战。
蒙面修士眼中金光一亮，一反刚才的畏惧竟有些强硬了起来。他知道如果再不说一些横话的话，今天恐怕就离不开这天岳山脉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78回。